起得出来，我再说。哦，这个智贤回到自己疗房去，把所有读的金律论整个搬出来，找遍金律论三藏，找不出一句能够答复这个父母未生之前的那一句话，找不到啊，苦恼啊，苦恼。那么再去要求请开示，我不能说，吴一山说，我不能替你说，你找，你自己找出你的这个父母未生之前这句话找出来啊。那么第一，你要把你脑子里面那些东西通通把它放下，通通放下。你在文字里面找是找不到的，他想尽办法找文字啊，找不到啊，找不到。一再要求，向维山要求，啊，师父啊，你慈悲吧，你就替我说破嘛，我找不到嘛。他说，我今天替你说破呀，明天你就要骂我，我不能跟你说破。啊，没有办法啦，没有办法，既然不能说破怎么办呢？他住在那边，就说这样不是办法，我再去残学。因此他就下山了，之前就下山，下山心里很痛苦啊，我这个禅为什么参不透啊？原因就是他这个脑子里面的这个金律论的文字太多了，太多，三世福愿了，这个是太多。下山到处参访啊，他到了这个南阳慧中国师的这个他的那个地方去，他到了慧中国师的他边，哎，他觉得这个地方啊，可以让我进修，我也许在这个地方来用功啊，能够有所契入，能够入这个禅门吧。那么因此他就在南边住茅棚啊，住在慧中禅师的茅棚边，这个他边呢建过茅棚，在那里住下来了。他自己呀种点野菜啊，很辛苦的生活，吃吃山上的芋头啊，加蚵啊加很挤了，不是今晚蚵啊很挤哦，闹出毛病来啊。那么他这样子辛苦过日子啊，他老是想，什么是父母未生之前之话？什么是我父母未生之前是怎么一回事？参呐，下死功夫参，那个文字通通丢掉。我父母未生之前长得什么样子？我必定要把它找出来。他边在用脑筋用功，边在参禅呐，边做工作，因为他有生活呀，没有东西吃要饿死啊，啊，因此他有一天呐，他这个种野菜的地方啊，他在挖地啊，底头地滚啊，哦，在挖地的时候啊，旁边有个一大一大堆的竹丛，种的竹子很多啊，啊，那么他正在挖地的时候啊，头头一挖，这个石头啊，弹到那个竹子，弹到那个旁边的竹子，啪，这个声音很响，这个石头弹到那个竹子，啪，哎，开悟了。父母未生之前，这个是突然之间找到了，突然之间找到这一篇，这个叫做香言祭祖啊。这个边录里面有这个故事啊，边录啊，他有这个故事，有香言祭祖，有香言智贤禅师，他这个挖地的时候，石头啊跳到那个竹子，啪，这一声他开悟了，这一声就开悟。那么因此他高兴啊。啊，好的，当日维山没有跟我说明啊，如果真的跟我说明，今天我就要骂他了，真的就要骂他。他马上洗手洗干净啊，回到疗房，穿袍大衣呀、那么搭上衣，向着维山那边五体投地顶礼三拜，感谢师父，好的，没有跟我说破，如果说破，我就没有今天。那么那然后啊，亲自到武夷山向他的这个师父礼谢啊，表示他得法了，说出他的这个开悟的话啊。那么然后当时啊，这个两山也在那边了、啊，他们是师兄弟呀、啊。两山听到这个话之后啊，就跟武夷山说，跟他师父讲，他说他这个还是文字东西呀、啊，不是真正开悟啊。我来测验他啊。那么维山说，那你去测验看啊。啊，那么意思两山就到这个智贤这边来，就是说，哎，听说师兄你开悟了是不是啊，你把你开悟的境界说给我听啊。他就把开悟的句诵说出来 啊，说出来之后啊，梁山就说了，如来禅有你之分呐、啊，祖师禅未梦见菜。如来禅、祖师禅的话就出在这个地方啊。那么梁山慧寂对他的师兄啊香严智贤说，你的境界直到如来禅，直到如来禅，如来禅你可以算是得到了，可是我们的祖师禅啊你还没有梦见，还没有梦见。哎，我这样还不行啊。过了两天他又来了，啊，我今天我算得到了。说好，你说吧。他说去年平未是平啊，去年平还有立锤之地，今年平是真是平，为什么呢？今年的贫穷啊锤也没有了。好，梁山说好了，弟弟今天得到祖师禅了。祖师禅，祖师禅就从这个话头来啊。什么叫做祖师禅，什么叫做如来禅，这个就是梁山慧寂说出来的话头啊。哦，那么就是为了这个香严智贤的开悟的称验啊，第一次的称验啊，他说哎，你只是如来禅，祖师禅你连做梦也没做到，哈哈，还早啊，祖师禅未梦见菜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下了一番功夫之后，我真的今天可以了，今天可以了啊。梁山说你说说看啊，你要我说吗？我去年平未是平啊，因为去年平还有立锤之地呀、啊。他说穷无立锤之地吗？世间有这么一句话吗？那我去年平还有立锤之地呀、啊。今年平真是平啊，平到什么样子啊，连锤也没了，连锤也没有。所以我今年平真是平，连锤也没有。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真的入伍祖师禅之美了啊。所以梁山一高兴拍掌说啊，今天知道师弟得到祖师禅了，祖师禅从这里得，啊，太有钱了得不到，哎，要没有立锤之地，连锤都没有，啊，才得到祖师禅，可是不是世间的贫富啊，因为世间的成佛啊，不要搞错了啊、哦。所以这个止观禅呢，在我们中国佛教里面啊，有这个禅宗祖师的说法，他只是认为那不过是如来禅。还是没有把它看得很高啊，只是说它是，这不过是如来禅而已啊。哎，那么真正的祖师禅是什么呢？那要像香严智贤的那个没有立锤之地才叫做祖师禅啊。这个没有立锤之地要怎么样子得到呀？要下死功夫，下死功夫去参啊。那么实际上这种的参方法呀，我们做梦也做不出来，别说是真正去修啊，啊，我们也去挖地呀、啊，这个石头弹到竹子不晓得有多少次，啊、从来也不曾开悟过、啊。那么这显示啊，祖师这一套不是我们所能想象，啊，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，想不到的东西了。那么因此之故，这个祖师禅的道理呀、啊，不是用讲的，绝对不是用讲的。用讲的绝对不是祖师禅啊，所以有人把这个闭眼录啊，圆悟禅师的闭眼录，把它下注解呀、啊，那简直是错透了啊！这个东西怎么可以用文字去写呀、啊？禅宗公案的语录虽然很多啊，你要知道它很多都是问在答处，答在问处。答的未必是真正的道理，往往问那边就有道理了啊、那么所以中国的祖师禅啊、这是上根上智的才能够入门。所以六祖慧能大师他说如来未发大圣者说，未发最上圣者说啊、他还说我这才是最上圣啊。那么这个神秀那边还是只是大圣而已啊，还不是最上圣啊，所以是南顿北渐啊。不管你修什么法门，总归一句啊，修学佛法目标就是求得定，求定，戒、定、慧三无漏学。 必定是按照这次第来的，佛法离不开这三个字的。不管你修什么法门，都是在求定啊。如果没有定啊，是不会开发智慧的。所以修止观也好，修止祖师禅也好，就是修闲修密修一切法门，目标就是在求定，得不到定没有办法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啊。到讲的是正修止观，正修止观呢，就是修定发挥，由修止得定而开发智慧，靠修观。那么我刚才讲过啊，无论你修什么法门，目标都是在求定啊。不但是修止观是求得定开发智慧啊，那么就是你平常时念佛拜佛读经诵经持咒，都是在求定。念佛要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就是定啊。所以无论你修什么法门，目标都是求得定啊。为什么要求定啊？因为我们无量劫来轮回流转了，这个心就不曾定过的，不曾静下来过，一向都在动。你们不相信，你不妨静坐下来观察一下自己的心在哪里做什么啊？他能静下一分钟不打妄想吗？都在不停的生生灭灭的妄想。所以学佛修行目标就是要先求定啊。所以禅定学佛的人必定要修的，不过不是修止观，不是修祖师禅，就间接的求得定啊。以其他方法修定，例如说读经拜佛等，那是用间接的方法，拐过圈子，目标还是在求定。修止观参禅，那是单刀直入，直接去向一定门，直接求定。所以不管你修什么法门，都是在求定。那么修定的初步啊，必定要先学习坐。禅本来不在坐了，行住坐卧皆可以修禅了。但是初学的人呢、啊、要由坐入门，不坐不容易定，坐上且定不下来，何况是行住卧呢？因此之故，初入门初学习呀、啊，必定要先学打坐啊。所以古德说，静坐一须臾，慎坐恒沙七宝塔，宝塔毕竟化为灰，一念心静成正觉啊。你能心摄心静坐下来，静个一分钟两分钟，一须臾是短短的时间了，稍稍静坐一下，这个功德呀胜过你造了恒河沙数的七宝塔来供养佛的舍利。为什么？宝塔建的再多啊，都是有为有漏的福德，所以宝塔毕竟化为灰。最迟到了这个世界交到坏阶子的时候，您这些所见的宝塔跟住世界都要变成灰，都是有坏的。所以有漏有为的功德呀，那是有尽的，是不能够得到究竟断烦恼了生死的受用的。如果你静坐啊，稍稍静下来，把心静一下， 这一静的心啊，就为修定的种子，迟早会由此而得定。所以一念心静生正啊，成正觉啊。假如你这一念心能够静得下来的话，就是短短的一念之间得到安静，心能静得下来，也是成为将来成佛之因啊。一念心静成正觉，将来就能够成就就近正觉。虽然不是当下成就啊，但是种下这一念心静的种子，将来必定会成就的。所以学习静坐是有必要的。不过不管你修什么法门，尤其在打坐，要注意啊，它会发生魔境，会发生障碍。所以有这个禅门三障，就是你修定、修止观啊、修禅，会有三种的障碍啊，你要注意它。第一，昏沉暗色障；第二，恶念思维障啊；第三，境界逼迫障。不管你修什么法门，你不用功不会有魔境，不会有障碍。您用功了，当然就会由这个魔境来考试你啊，会有障碍，要能克服。第一的昏沉暗色障啊，就是平常是在动不觉得，你一静下来呀、啊，它容易昏沉啊，而心呢、啊、不能够开发智慧光明，而暗昧闭塞，智慧不开，会有这种的障碍。所以你在修定的时候，要懂得对治的方法。如果昏沉来了，该怎么样子对治它？啊、嗯，假如你是真的没有睡足，失眠了，睡眠太少，那就不妨让他睡足了再做。啊、嗯，如果是睡够了，坐下来还是昏沉，那是一种魔障，昏沉的魔障，那就想办法对治。啊，坐的时候对治这种昏沉障，眼睛睁开。假如你坐一直想睡啊，本来静坐的时候眼睛不能睁得大大的了，但是也不能全闭呀、啊、假如眼睛全闭下来，眼睛闭起来很容易昏沉的、啊、不闭起来尚且他想睡，何况是闭起来啊。如果你眼睛一闭起来啊，不到两分钟他就念大悲咒呼噜呼噜了啊，他就睡觉了。所以静坐的时候啊，眼睛啊，这个眼皮就是垂帘，好像这个帐帘放下来一样，垂帘。垂帘呢就是眼睛往前看，往自己的鼻子前面看，这个鼻尖往前看，就是开三分，眼睛直开三分。不要往对面灯住看，这样子会因为前进而使你发生这个乱心，心会杂乱。眼睛往下看，看这个鼻尖，眼观鼻，鼻观心啊，啊，眼睛看着鼻尖往下看了、啊，不是完全闭起来啊，它有三分开，这样子它不容易昏沉啊。那么这样子用你的功夫，眼睛啊，似闭非闭的啊。那么这样子保持心静啊，继续用你的功夫，或是素习惯，或者不净惯，或者是修惯佛惯菩萨惯都可以，看你修的什么法门。不过要专一，要一门深入，不要东惯西惯乱惯啊。万一做的时候他一直分成，那对面如果没有东西，所以这个打坐差不多都面壁啊，连对着墙壁，因为你眼睛睁开来没有东西看，看的就是白白的墙壁啊，没有东西看。假如像我这样子，我一眼睛睁开看到你们这么多人啊，那我的妄想就多了，这不行。所以如果你面壁，大摩祖师他为什么面壁啊，教后人修学，你看着墙壁，他这个妄想打不起来。 因为眼睛看到对面没有东西呀，没有值得你打妄想的境界啊。假如你碰到这个一直要分成，眼睛睁大睁大，尽量睁大往对面看啊，这样子把心提起来啊，它就不会往下沉了，往下沉。但是不能一直这样子啊，稍微一下子就把它收回来，还是继续你的用功。假如这样子经过三两次，这个分层能够对峙下去，问题就解决了，继续用功。假如不行，三番五次下来，哎，他还是一直想睡，那这样子你不妨用其他的方法呀。啊，用什么方法？事先准备一些冷的毛巾啊，或者是在冰箱里面，现在有冰箱很方便啦、啊，把这个毛巾洗干净啊，带湿的放在冰箱里面，打坐的时候拿出来放在这个身边，用盒子装住。假如你这样子这第一步还是没有办法，你把这个冷的毛巾拿出来擦脸擦眼睛，冷的刺激啊，他会精神会提出来，就不会分神。所以用那个冷的毛巾擦擦脸擦擦眼睛啊，这个把脸擦一擦，他精神会提起来，手也擦一擦可以啊。那么如果用这种方法擦过了不到两分钟他又要睡了，那是不行的，那你这个分神就太重了。第三步那要辛苦一点啊、哦、要辛苦一点，用什么办法呀？懂不懂啊？啊，你老是要睡嘛，我就不让你睡，你把这个大腿啊用力碾他一下子，让他痛一下，这一痛啊他不醒过来不行了，他痛受不了嘛。不过你不要怕痛，哎，不下点功夫啊，有人打坐打了几十年下来，他的腿都是黑的，为什么？他都碾了，经常这样碾啊，弄得这个腿子都是啊，就淤青的地方很多啊，都是淤血。嗯，这是第三步，这是第三步，你肯不肯这样用功啊？怕不怕痛啊？哦，所以从前读书人呢、啊，头先的啊，锤头骨啊，又用这个钻子啊，持着这个这个大锤，那还会流血啊？那比这个还痛啊！你用水去抓它，它还不会流血呢，哎、啊，别人还看不到呢，哦。假如这三步这三步都不行，还是睡痛他照样的睡，好，不要做了，不要做，不要做怎么办呢？起来进行绕佛进行啊，或者是去拜佛求消业，你的业障太重了，坐下来就想睡嘛，那去拜佛，拜他120、108拜哦，拜有200拜、300拜，哎，你精神就会好，业障消了，智慧就会开，那坐下来就不会分神。这是我举个例子对治分层的方法了啊，这是对治分层的方法。只要你练习打坐，这些方法要知道，不知道那你坐在哪里睡觉，那还不如躺下来睡呢。第二，散乱，前面是分层了，第二散乱，散乱普通散乱还不大要紧啊，想东想西不大要紧，最怕的恶念思维障。什么恶念思维障啊？众生无量劫来心地里面的恶念种子可怕呀，可怕。为什么？你心一定下来的时候，那些烦恼种子啊，那恶念的种子啊，它会跑出来。跑出来怎么想呢？动恶念。假如他从前有哪一个仇恨的人，仇人，这个时候这个坏念头冲起来呀、啊，这个东西我一定要把他杀死，我要杀他，嗯。动这个坏念头要杀人啊，或者是哎，我在某某时候我看到什么东西很好，我要这个东西，但是他不肯给我啊，怎么办？偷，我想办法去偷他的，哎、啊，杀到赢，通通起来。如果这些恶念都起来了，那就是你的80田中的那个恶念种子浮出来了，心一静，这个恶念种子往上浮。这个时候你要会对治，假如不会对治啊，会发生大问题的。往往有人因为打坐坐到后来啊，他出了问题，原因就是这个恶念种子浮起来，他没有对治，或者是对治方法不好， 啊，假如这个杀生偷盗的这些杂念妄念都升起来啊，赶快读戒律，读戒本，像《梵王经》《菩萨戒本》啦，读，里面有好多都有这类的警策，你就可以把这些恶念把它消打消消失，啊。万一这个恶念种子一直升起现行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读经、读戒律，啊，那么读戒本呢，这样子可以对治你的这个烦恼啊，因为这个戒主要就是叫人诸恶莫作啊，对治这个烦恼，这是一种方法。那么其他方法还很多，不能一一细讲。这是第二，恶念思维障，如果心里动恶念，啊，你得小心注意它，不要让它继续。这个讲再讲下去。第三呢，境界逼迫障。什么叫做境界逼迫障啊？大致不出两种，一种是由自己身体上发生的，从自己身体上发生的这个境界逼迫障啊，一种是病，一种是烦恼，突然之间心里不好过，不好受，做不来，老是起烦恼啊，一直想东想西的，这个烦恼起的这个一直心烦了，受不了，坐不住，这就内心里面的烦恼种子杂乱，烦恼种子升起现行啊，不让你做啊。一种是生病，哎，你不用功很健康啊，身体蛮好啊，不会生病啊，你一用功啊，哎，病来了，这个病那个病啊，你一打坐病就来，这就是心地里面呢、啊，过去这个烦恼种子多，或者是杀生种子多，现在他这个糟蹋你的修行啊，让你生病啊，或者是让你升起烦恼，心地不安，坐不住啊，这是从自己内心发出来的病啊，内心的刺激。啊，烦的受不了，坐不住啊，一直要好像要发出这个癫狂的样子，那很可怕啊，要特别注意这一类问题，这是从内心发出来的。第二种是从外境来的，很奇怪啊，你不用功没有事，很安闲，你一想要打坐要用功了，哎，这个是那个是外边的问题来了啊。或者是房子坏掉了，漏水了，叫你做不来啊，或者是啊，突然之间你的六亲眷属发生什么事情了，叫你没有办法打坐，是外境的啊，这个境界逼迫，外面的境界逼迫，这是没有办法预防的了啊，它可以突然之间发出来，是一种突发事件，突然之间发出来的，这个临时啊。心都要能够静得下来，来克服这个烦恼啊，要想办法克服这些烦恼啊。这就是说，无论你修什么法门，啊，都会有这种啊禅定的三种障碍。这是大概的说说了，详细要研究这个《楞严经》里面的五十种的意魔啊。五蕴发生的每一种的十种魔境，这五十种魔境都要彻底研究明白。它里面会提示你，假如你在用功修行的时候啊，会发生什么样的障碍？应当要怎么样子来对治它？应当在经论里面都有说明啊，要好好的下完功夫。所以修行啊，要先了解教理，教理不懂。没有办法修行，盲修瞎练呢、啊，那只有入火坑啊，很危险的。所以必定要好好的在教理方面有啊、得到真正的了解，由解才能有行啊，以解导行，用解来领导你修行啊、如果不了解佛法，你想要修行，那是盲修瞎练，会有危险。不管你修什么正法。因为你不懂教理，都会变成邪法。所以说，正人用邪法，邪法亦成正；邪人用正法，正法亦成邪。假如你不懂教理，纵然修的是正法， 有的时候他也会出毛病的。你不能说念佛不会着魔，你不能说持咒不会着魔，不能这样说。无论你修什么法门，都会有着魔的可能，就是看你对于教理懂不懂啊，有没有力量对治。没有力量对治，魔进来了，你跟着魔跑，你给他牵着你的鼻子走，那只有走火入魔呀，那就很危险。所以修行看起来好像没有多大困难，阿弥陀佛人人会念，做起来不简单啊。你没有真正下过一番功夫，或者是没有善知识来领导，这那有万一出了问题呀，走错路还不知道啊。这是无论你修哪一种法门，修止、修观、修一切法门，它的用意啊，都是在求定，由定发慧啊，是则名为三无漏学。所以若修一观，当愿众生见如实理，永无乖增。乖是乖为，增是争论因为你以佛法不甚了解，就会发生以佛法相乖违的地方，因此升起争论那么发生很多这个种种问题